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拣选召叫我们来到你的家中，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亲爱的主，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承袭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求你向我启示你对我的重召，你召叫我所做的工作，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遵循你的诫命，完成你的召叫。主耶稣，你将你生命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求你赐下你的圣神，你的圣神在这里运行，你的圣神在这里开门，开我们的心门，你的圣神引导着你的孩子们进入你的爱内，听懂你的话，你开启你子女们的属灵的耳朵，都能够听懂，都能够听见，都能够在爱中把你的话深深地藏在心中。你触摸你子女们那饥渴慕义的心，因着以圣神活水的浇灌，因着以圣言丰满生活的圣言进入你子女们的心中，让你子女们的心能够被你的爱所充满，而心满意足，满心欢喜。求你赐下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涌流，在这里浇灌，在这里充满，在这里引导着我们进入你的爱中。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的生命只要跟主耶稣这匠人锲而不用的石头，这磐石碰撞，我们就活过来，成为活石。一个活过来的生命，这真实的生命就有这生命的表现，生命的样子。一个孩子诞生呢，很快他就要吃，他就要喝。有一位爱主的姐妹碰触到主的爱，她的生命活过来，她有极大的渴慕，非常非常的渴慕主，寻觅主。她就惊艳到这份渴慕是主给的，这份渴慕就让她常常寻觅主，常常祈祷读经。她也得到许许多多主赐给她的光启示，让他也经验过生命的死因幽谷，很痛苦，但是天主把他变成了他的喜乐，满满的喜乐，变成了他生命的经历。只要有主，主做的就是把好的变成更好，他也可以把坏的变得非常的好，变把那没有的缺乏变成极大的丰满。我们就鼓掌艾娜姐妹来见证宣讲主在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主内亲爱的家人们，大家中午好，早上好感谢主，赞美主，时时刻刻都好，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阿爸天父在这个避暑的花园，在这个美好的地方摆设他的盛宴，然后他召叫我们这一群有福的人来参加他的盛宴，也召叫了我。说实在的，我现在还是在上班中，那要请假15天，其实呢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主开的门没人能关，主关的门也没人能开， 他已经为我打开了祝福的门，为你们打开了祝福的门，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能关上。所以我们这一群有福的家人们，我们真的是蒙主的恩召，在这个这么美好的地方来享受阿爸父的同在。那么我们这一个主题，我一直在想，朱大哥也一直在说，众仆们也一直在说，看弟兄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看着弟兄姐妹们的脸上的笑脸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而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真的是越来越喜乐了？越来越幸福了？感谢主，我相信你们这一句事是真实的。我真的是看到，因为我是在拍照嘛，而且平时在大家在路上也有打招呼，我真的是看到你们是一天比一天更不一样。真的感谢阿爸天父，这是阿爸父给我们的。那么今天我能站在这个恩宠的位置上，实在是天主对我恩宠上加恩宠，真的是天主对我极大的怜悯，极大的恩待。正如刚才苏大哥所讲的，我其实曾经经历了一个很大很大很痛苦的事情，痛苦的经历啊，生命中有很多痛苦的事情，我更不敢想象能有一天能在这里为主做见证。在主见证以前，先呢讲一个我们家的一个事情哦，很有意思。那天主给我一个很温暖的家族啊，那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家也有一个家业，我们这里是大教会的家业啊，家人们。那我们小家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呢，我婆婆的是80岁生日哦，80周岁的生日，那所有的人呢都聚集到他面前来了。他今年80岁，已经是祖孙四代，那么都来向他祝贺，都来向他感谢天主，感谢天主。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很有福，我们家族的人都是主内的弟兄哦，弟兄就是我们一起信耶稣的人，对吧？都是在耶稣内重生的人哦。所以呢，我们家族的男弟兄、女弟兄、老弟兄、小弟兄都到他跟前来向他祝贺。那最小的也有2岁。我们在这里的聚会中，在这里的也有小朋友，但是小朋友我不知道最小的是多大啊，可能也差不多。那我们家呢，怎么祝贺他呢？为加他天主呢？我们在大聚会的时候，就家众人一餐的时候，不是小家啊，这是家族餐的时候呢，我们都要会唱一首歌，因为要啦，孩子们都要来参加，所以呢，我们饭前祷就不像我们天主教会有一个饭前祷是念经的形式，对不对啊？天主求你降福我们啊。就一套啊，那我们呢，为了让小朋友也来参与呢，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就是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在早上，感谢主在中午，感谢主，感谢主吃中饭了，感谢主在中餐时，然后再来一遍，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在早晨，赞美主在中午，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在中餐时。两遍唱好，还有一加一句圣言，然后是隔浅10章31节，我们或吃或喝或无论做什么，一切都是要为光荣天主而做。这是惯例啊，所以我们家的小朋友虽然不知道这啥意思，但是他们都会背出来了啊，因为这是一个氛围，就是家里的那种主灵在的氛围。那这一次呢，我婆婆特别特别的开心啊。为什么特别开心呢？因为呢，以前呢，我们也为她生日到了，也会给她做生日，但是呢，这一次呢很特别，因为呢。他的唯一的孙子就是我的儿子呢，以前呢是在国外留学，那么他生日不可能从国外飞过来给他奶奶祝贺，那这一次呢他留学回来了，就回家了，那就是说圆满。以前很开心很快乐， 但是总是有一个不圆满啊，有一个人在外面啊、哦，没到他跟前来。然后呢，这一次呢是全家族，真的是全家族十八口人全部都到他的跟前。我看着我婆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乐，非常非常的幸福，非常非常的满足。真的，这是这种满足幸福里面涌流出来的。当然我如果有机会可以给大家看照片，这是真的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天真的那份笑容。那他的儿子就是我的丈夫啊、哦，他唯一的儿子对他说，老妈，那你这么开心，许一个大大的愿。然后他真的闭着眼睛向天主求了一个很长时间的恩典。之后呢我就问他了啊、哦，不是得吃饭，就过几天以后呢，我就问他，老妈，你在那个许愿的那个生日的那个许愿，你可以可不可以告诉我？那老妈对我特别好，那你们想听吗？因为我们是家人啊、哦，家人没有秘密啊，所以呢，我相信老妈也喜欢，没关系，会嫁给分享给你们听。他就对我们说。他就对我说，他说，我为我的每一个孩子求信德，让我们信靠主到底，坚信主到底。无论碰到怎样的困难，像他这种年龄，他走过的路碰到了很多很多一些考验啊，他就知道会有考验，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从刚才苏大哥说起点，我们重生了，那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会有一些考验来，那他对我们说要坚信到底啊、要信到底。那然后呢，对，然后呢他为自己求了一个善终啊。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很幸福，为什么？因为家里有一个父老们有一个长辈啊，一个爱族的长辈，他在为我祈祷，为我们，为他的孩子在祈祷，那真的是非常幸福。那你们不要羡慕，我们也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很幸福。为什么呢？因为天上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在为我们祈祷。你们相信吗？圣言为证，我们可以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的24节。因为基督并非进入了一座人手所造为实体模型的圣殿，而是进入了少天本境，今后出现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转求。是不是？是不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转求？安心不安心？幸福不幸福？真的是幸福啊！所以你们不用羡慕啊，你们这么好，你有一个长辈老人家为你祈祷，那么我们有一个更好更好的长兄啊，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在祈祷。那很感恩，真的是很感恩，我们真的是一个蒙福的一群人。我是在圣神来受洗以后呢，在一次祈祷中呢，天主赐给我一个祷词，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他叫我这么求，他说求主给我一颗感恩赞美的心，一颗感恩赞美的心，然后呢，求主赐我一双属灵的歌眼，一双欣赏眼。别人的眼目，然后再求主赐给我一颗援助疲倦人的口，一扎宣扎正义的口舌，然后呢求主赐我能拥抱需要爱的人啊，双脚能草草走在主的道路上，然后还要求主赐我能够常常体贴主的心，常常能够跟主亲密同行。我知道这是圣神教我的，他叫我这样向阿爸父求，这样子的呢向主求。因为当时我的生命根本没有这些，我是一个非常忧愁的人，更抬不上感谢赞美，更抬不上去援助疲倦的人的口，更不上我是看人家是指责，是啪一眼看过去都是人家都是缺点，根本不会去欣赏别人。但是呢主知道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就叫我这么求这么求。然后呢我知道我是一个，当时我想，哎呀，这圣神教我，圣神真的是叫我这样求，而且圣神在罗马人书里面也有说，他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转求，他自己也在为我转求。那我觉得还是信心不够，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祷词了，就email， 那个时候是 email 没有微信啊，就是 给苏大哥，我觉得他是一个艺人，呵呵，艺人的祈祷大有功效，我就请苏大哥为我祈祷啊，为我这样子的一个祈祷一下祈祷。然后呢，苏大哥在圣神的感动中呢，就把它谱成了一首歌了。那在这个为什么这么求，是因为我没有这个生命，所以在这些年来我在看啊，天主慢慢慢慢慢慢的把这些他要我请的这个请求意向，慢慢慢慢，不是一下子，就是慢慢慢慢的，真的是有步骤的、有计划的，就把我录在我的生命中了。我觉得好像越来越与我所求的就有点吻合起来了啊。那就体会到我们忠信的主啊，真的是他是做事，他是绝对是忠信的。当我们就挨着他的意向请求的时候，他真的是会俯听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大家如果你们在祈祷的时候还没有达到，继续求啊，继续求，天主有一天必定会成就啊，必定会成就，因为他是忠信的主。那再介绍一下我自己，之前还没有在圣神来受洗以前啊，其实我已经是50多年的教龄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啊，就是生活在你看大家庭里面都是信主的，所以呢，他就把我就领洗了，归于主的名下了啊。但是呢，我真正的在圣神内受洗，真正的重生呢，还是17年，那是在2006年，没错，那就是2010月份。参加了圣神同祷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聚会里面重生的。之前我的生命啊，就觉得，你说否认天主吧，我跟弟兄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相似，因为那天晚上我听大家在分享嘛。你说否认天主吧，不敢，好像也不能说没有神。你说是有神吧，有天主吧，好像我也还没有摸到啊。人说说，哎呀，这个真实的天主，那份真实的爱，我没有体会到，所以呢就呆搁在那里。但是呢，就觉得好像有事情了你，好像还是会去祈祷的啊，天主帮忙，天主帮忙。那没事情的呢，咱们就你做你的天主啊，我过我自己的生活，就好像不大见啊。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了，你说信天主跟不信天主，其实也差不多，是不是？只是呢，我信天主了，因为天主十诫、圣教四规啊，每天晚上要背的嘛啊，都知道。哇，这就是有很多的规矩啊，这些规矩、这个约束，就是知道自己我生活不能在世界上乱来啊，就是要努力的去做好人啊，努力的要去做好人来光荣天主，努力的要去做好事来光荣天主。那其实有一天我听到苏大哥在分享，其实当一个人没有重生的时候，你让他去做这些规矩，去遵守天主的话，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他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没有生命，你没有重生，你根本就做不了，你是死的。那死的可能怎么可去做这些天主的话呢？那是做不到的。所以那时我活得就很沉重，不喜乐，不很，就是有一天我就跟我妈说，就是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回天主圣神来，我回忆起来，我就跟我妈说，哎呀妈，你为什么这么早把我领洗了？你为什么把我从小就领洗了？我连选择信仰的机会都没有。我真的是这样，当然我不是很那个，就是我是从里面的一种埋怨，就是从里面的一种怪他哦，因为我觉得做这个基督徒做的，哎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大家不说了，大家都心里明白了啊，就这样子沉重不喜乐。那谢谢主，就是我说的，就2006年，天主为我开了门。那个时候苏大哥还没有到我们那里去，他是2008年去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堂口呢，神父呢请了一个06，就是北方的一个神父来这边来讲圣经。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圣神同祷会，都没听说过啊。然后呢，他是说是组长们学习圣经。那我当时我不是组长，我是普通人员啊，就是那怎么办？ 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爱去跑教会，就我妈对我说了，她说，哎，她因为是堂会主嘛，她就是她打电话给我说，哇，这个神父讲道理讲的特别好，你来听嘛。那到时我也在上班，那单位里非常空，那我就觉得，哎呀，听听嘛，听听，反正学习班又不是第一次，那去听听听听，反正单位没事啊，跟个领导请了个假，那去听了以后，感谢主，我就与这个复活的主就相遇了。当时呢，就是每一堂课就是湖水涌流，我不知道我在哭什么，就是他讲的怎么这么好，我们他讲个时间一个多小时，怎么一下子就结束了，然后在祈祷的时候也哭，在讲的时候也哭，反正高兴也哭，难过也哭，就哭，就是觉得好像就是那种活，真的是该渴的一个该渴的一个灵啊，就好像被滋润了，就被浇灌了，就是那种从里面的，就越哭，没不是我一个人哭，就所有参加的人都在哭，大家还分享，诶，怎么越哭越喜乐，饭都不喜欢吃，那饭都呢不饿了，就是说其实神父讲的也超时，因为很长，那一点都不饿，就是在，其实我现在都明白了，这是灵饱了，就饱，天主的话是食粮，就是我们灵被喂饱了，就是觉得怎么不饿，一点都不饿，所以呢就我在圣神内重生了，就是得到了新语言，就是天主白白的恩赐的啊。那在那里天主给我很多很多的光和启示，我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主教友嘛，就是要做好人才能进天国，才能做升天，所谓的升天堂，不然的话呢就与天堂无缝，你做，但是呢，下又做不好，就很劳苦重担，真的就是很劳苦重担。那后来，第一个启示我的，原来我们是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我们是信耶稣不得永生，是耶稣为我们所有的罪和不义都担当去了，他的宝血洗净了我的各种不义和不洁，这是白白的救恩，你只要信。你只要相信你就得着，那个时候呢我就信，我就得到了，我就明白了，哦，原来救恩是这么白白得来的，这是天主给我第一个，就是一个启示，一个就是把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劳苦重担就拿去了，那后来呢就还有更多的开始，就是越来就开始从那一天起，我觉得哦，走基督徒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劳苦重担，是可以活得很喜乐的，是可以很喜乐的。那在圣神内受洗以后呢，就是真的是天主脱去了我的那个苦哈哈的不喜乐的那个衣服，就是给我披上了喜乐。那圣神内受洗以后，真的前面一段时间真的是很喜乐，很喜乐，到底喜乐什么也不知道，就是喜乐，就是很喜乐。那你生命的改变，旁边的人真的能看得出来的。然后旁边的最近的人就是我的先生，他看着我，哎，这个妻子这怎么有点不一样了？真的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哎呀，反正有很多的指责埋怨不快乐，就是很多的劳苦重担，很多的就是牢骚啊。但是呢，那个就看着他看着我，非常非常喜乐。为什么？然后他明白了，我得到了一种他没有的生命。然后呢他也开始渴慕，他也想要。在这里我在反省哦，当我们复传，当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得好的时候，我们正是一个见证人啊。我没有跟他说什么，就是我这样一个喜乐，他就觉得要。然后呢他也渴慕。然后呢就是经上也说，你们求就必得到，你们找就必找到，你们敲就必给你们开。我先生呢就很快，他不是跟我婆婆那一批的啊，就是他的个人的。在有一天呢，他在祈祷中，就是我们本堂神父给他复手，他就马上就得到了神应。那后来相继就是第二年，神父又来了。这一批呢，就是当时只有我们不多人参加，组长们参加。那第二年的时候呢，是普通教友都可以参加了啊。我们教区就是非常的开放，欢迎圣神啊。那么就是普通教育课，那是07年，可能你们是08年啊，07年的时候呢，就是我婆婆呀家人们都去参加了，所以呢家族里的很多人都在圣神来受洗。我们的天主就是如此的慷慨， 阿爸父就是如此的慷慨，因为他希望他的孩子们都活得好，都活得好。但是他知道没有圣神，根本你活不好，你根本活不好。你想活得好，越想活得好，你越活不好，越活不好怎么样？越气馁，越扶住负面的东西，越回来，就是拿你各样各式各样的劳苦重担就拿你下沉。所以很感恩主啊，很感谢主。那我们就在圣神来受洗以后呢，就是那我呢，我生命改变了，就是特别喜欢。那个时候渴慕主啊，真的是朱达他给我说的，他没说话，我真的是非常渴慕主。天主给我的一个恩典就是饥渴慕义，我就是渴慕主。之前呢，我老妈叫我读圣友导信友导词弥撒来了，因为我们老妈是堂会组长嘛，所以那个有任务来了，个修女好像就要指派我们那个地方没有修女也没有神父的啊，所以呢就是。堂会组里面就好像做那个修女神父的工作一样的，所以到神父偶尔来了要写信友祷词要读经，我老妈总是要我去，因为那相对来说我年轻一点。那每次来了就烦呀，我就觉得哇又接来了啊，就很烦，就是更烦好以后呢还是会顺服的啊，就好总是已经接来了总是要去嘛，就不喜欢。那圣神的受洗以后真的是很渴慕主，都愿意都就追求主。所以呢我也读经，那主的话是非常非常甘饮，他真的是正如圣经里面厄斯书里面所写的，借着水洗以言语，他的言语会洗我们的生命，他的话语来的时候就真的是自己不停的被净化。那我们的主，前面几位主仆也一直在说，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他是成全的主。我们可以看一下马窦福音里面第五章48节，他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马窦福音第五章48节，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在波多禄书前书里面也有一句，第一章的第16节，你们应当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那我们的主是圣的，我们的天父是成全的，那我们也理当是成全的。那怎么办呢？那圣神来受洗以后我就明白了，我们不是靠自己去胜，靠自己也胜不了，那我们就把自己交给主。苏大哥做在以前的假习会里面经常会说一个比喻啊，就奉献的比喻。在罗马人书里面，我们再读一节经文啊，在罗马人书的12章1-2节，他这么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已经受洗了啊，我们已经归于主的名下重生的弟兄了啊。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你们不可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就是要奉献。那苏大哥经常会打一个比喻啊，当我们什么叫奉献，当我们比如说我有一辆汽车，当我们把这辆汽车奉献给教堂的时候，那谁来保管这辆汽车？教会啊，叫神父，或者我送给神父了。那谁来为这个汽车加油？神父。谁来使用这辆车？神父。跟我不搭界了，对不对？那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的身体，当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献给阿爸天父，献给主的时候，谁来负责？阿爸天父来负责，主来负责。那我就顺服就可以了，对不对？我就顺服，其他就是你的事情了。那所以呢，在圣神的受洗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经历被主圣化的过程。被主圣化的过程，他会借着十字架的火，也借着那个火的那个圣神的烈烈的火和十字架来炼净我们。那其实我也是一样的，因为 主一定会接手，你甘心情愿奉献的时候，主一定接手，主一接手他一定做工，那我们一定会经历到生活中的十字架的历练。那我是一样的，他呢，当然他对每一个人的历练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圣化工程是不一样的，其具体的内容怎么样。那我呢就是经历了就经历了一个两次长长的好几个月的失眠。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失眠过啊？其实失眠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看到有弟兄姐妹在点头啊。失眠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就圣神的时候没多久，就几个月以后，我就进入了一个失眠，就是睡不着了啦。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痛苦，很痛苦。那当然天主也很奇妙，我尽管睡不着，但是工作还是照旧，没问题的啊。这也很奇妙的事情。但是呢，然后呢，我婆婆非常好，她就觉得她要来照顾我，那我休息好一点，就是给我来烧饭啊。那个时候，因为她住在乡下嘛，那个时候她还没上来。那后来他就替我来那个家里面来做饭啊，带孩子。那我呢继续上我的班，就是但是呢睡就是睡不着。那天主神奇的谋士，他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呢，等出来以后，当然我没吃药，就是这个过程啊，就是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但我出来以后，天主恢复了睡眠以后呢，我看自己有两个特大的恩典。第一个恩典是什么呢？我本来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骄傲的人。他呢我们姐妹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啊，我有一次去参加祈祷，那个姐妹了，她说了，哎呀，主离开你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能。她经常会说这句话，因为当时我没有读经嘛，我也不知道她说的是经上的话，葡萄树的比喻里面。那我就在想，这也太夸张了吧这离开主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会。那我觉得这太谦卑了吧。我就反正家在祈祷，我就定他的罪啊，就定他的罪，还觉得他虚假，就觉得好像过分的谦虚啊，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那这样子的，因为我自己没体验过嘛，就觉得好像这有点过啊。那然后呢，这一段时间真的是主让我体会到离开主因为暂时的好像让我摸不到了嘛，我真的体会到离开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的痛苦。我在想，哎呀，如果到地狱里去了，还是说是虫咬火烧。如果说那个可怜的人到那个地方去了，当然这个不是为我们预备的，是不是为他所爱的宝贝们人预备的？这是给魔鬼预备的啊，不是我。那如果无知的人不悔改的人去了，那是多么痛苦！不要说是虫咬那个火烧，就是看不到天主，摸不到天主，这份痛苦已经也够我们受的了。哇！我体会了这份暂时天主离开我的那份痛苦，我真的是惊艳了离开天主那份无能无助，真的是，我说主啊，我降服，我真的是离开你，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能，我真的是悔改，下足悔改啊！到了那个姊妹不知道我定她的罪过了，我也不跟她去说了啊。那我跟主悔改。那还有一个奇妙的主做成了什么呢？就是我跟我婆婆之间的关系。我本来呢，因为我先生他是独子嘛，那他也很孝顺他的妈妈嘛。那我跟我结婚以后，我婆婆个性很强，她很爱主，然后呢她很爱服传，然后呢我呢不爱主，不是很爱主啊，就是挂名教友。那我们两个人的处事方式，哎呀，生活在一起真的是会有疙瘩疙瘩啊，没有吵，知道叫那个天主实践孝敬父母不能吵架啊，这是天主实践压在那里。但里面呢根本没有孝顺他，就是奶开他，好，就奶开他。那奶开他，这个你嘴巴没说出来，但是你表达是会表达出来的，这个是吵不住的，好，就生命有表显，你不爱他的生命是会有表显出来。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不会找主，跟我婆婆老婆就是不舒服他的时候呢，我就找谁啊？找老公啊，那个时候不知道去找主，就找老公去诉苦。我老公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看来我要把你们两个人快点分开。” 快点到上面，他要给我去买这房，因为孩子也大起来了，说实在孩子大起来要到上面去读书，那就是城镇里面去读书嘛。那他是有这个意向，要到上面来，要我们要分开。但是呢他说要加紧加快速度啊，就是快点我帮你们。那可见他也知道我那个时候跟我婆婆的关系不是里面表面不是很好，表面没有吵过，但里面没有合意。那感谢主，在那段时间我婆婆来陪伴我的那段时间呢，我真的是我也求我的婆婆宽恕我，我说妈，我以前对你有不好的，请你宽恕我。我妈妈非常好，她就宽恕我啊，那她就接纳我，然后我们非常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相爱啊。我们不单单是婆媳关系，我们还是同工，还是在这条路上我们一起祈祷的同工，有时候我们一起去侍奉。我婆婆因为她很爱抚船嘛，那我们有一个地方比如说有需要抚船的时候，太旺的时候，我婆婆总是带上我，因为我就把她的车子我们一起去服侍啊。所以呢我们无形中就在主内成了同工啊，非常好。她每天早上起来听那个亚大海，反正她也她的一套灵修啊，就是也有舌音祈祷，她有很多的很有秩序的一个规律。那我也不去尊重他啊，那我也有这边我也有天主的带领啊，那圣神带领都非常活。然后呢他敬业到天主是活龙活现的啊，就是很真实很真实的，每一天都会向我分享。那我们每天晚上呢就会有一个祈祷时间，就是饭吃好了我们就不洗碗，什么东西都放一放，就先来读经，然后口祷。好，所以呢我和我婆婆之间其实没有秘密的，她的口祷请求的意向我全部都听在耳朵里，那我的祈祷意向呢也说出来，她也听在那个心里面啊。那这家做呢有时候呢孩子因为孩子回来，孩子有时候因为我先生比较忙近短时间，那有时候他回家吃饭的时候呢，我们读经他必须也拆家了嘛，所以呢有时候三个人加上我儿子呢，有时候四个人啊，那有时候大多数时间呢两个人真的是基本上是一直在读的啊，除了特殊的时间。所以我现在跟我婆婆关系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她会把秘密告诉我，我也把她的秘密告诉我，因为我相信她一定会同意的啊。感谢主，天主就这样做成了奇妙的事情，神奇的谋士。那第二段痛苦的经历呢也是失眠啊，天主就是借着我这个失眠来打造我。那是我在是就是苏大哥受伤的那段期间，那我比他早一个月，就是经历了一个很黑暗的时期，好像又摸不到天主的那种状况之中。那后来就是听到苏大哥负伤了，就是然后呢寻姐妹就发起就是祈祷啊，他问我愿不愿，就是要不要为苏大哥祈祷啊。当时我心里想，因为人很低谷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有一点不想干的那种感觉啊，那我就想，哎呦，苏大哥负伤了，我要为他祈祷。当时就要想啊，那我不能一天三次，至少我要一天一次为他祈祷。虽然我很软弱，只是好像自身也奶包的样子，但是我愿意为他祈祷啊。然后呢，就加入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祈祷团，就一天三次就为大哥祈祷。那其实天主很爱我为大祈祷的时候。那天主也在我的生命中做洁净的工作，然后呢，到几个月以后，主的时间到了，诶，很神奇，他就又恢复了我的睡眠，又恢复了，而且也是不是吃药的那种啊，就是就恢复了我的睡眠，天主又在我里面，哎呀，又在我里面。然后呢，这一次呢，他做成的是什么呢？他就打破了我的自我。因为我这个人实在是太自我为中心了，实在是太自我了。那天主必须用这个方法来打造我。到那个时候，就我再不再把持了。而且呢，不单单他把我的自我里面摧毁，然后呢，他还打破了我很多的框架。无论是宗教来的，还是在平时习惯来的，很多的框架就打破了。那圣经上也有一句话。我们新酒怎么样？应该装在什么新皮囊里面？如果我们旧我不打破，如果我们这个旧皮囊不打破，主的新酒就无法进来，他的计划就无法在你的生命中来落实。那很感谢主， 经过 这段以后呢，主真的是完全的让我得释放 得自由了，很多他给了我很多的看见，原来我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框架和偶像，很奇妙，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哦。在圣神的受洗以后，我就领受了语言之恩嘛。那每次语言之恩祈祷的时候，就是我闭着眼睛祈祷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偶像，一个偶像。哎呀，这个很奇妙，很神，很，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我眼睛闭上祈祷，我就会看见一个偶像呢？因为我们家从来不拜偶像的，因为我们家都是信奉天主的。虽然说不热心，或者是不像呢，说大哥那样子火热，但是我们不会去碰触这种偶像的东西。但是我就神祈祷就会这样子。那我就后来就睁开眼睛就是这样祈祷。后来有一次我到苏大哥那里家去，我记得我跟苏大哥也提起过，我说大哥，我为什么在祈祷中总是看到这个偶像？我其实不知道。后来在这段时间，第二次失眠这段时间，天主再也看不到这个偶像了。原来这是很多宗教的框架带给我的捆绑，很多错误的教导带给我的捆绑而建立的偶像。这个只有圣神用他的奇妙的方式才能把我从这个偶像的框架中释放出来。那经过这一段以后呢，很感恩，那我们一直为苏大哥祈祷。然后呢，三年疫情，不是，那三年疫情呢，我记得哪一个主仆也分享过，我们参加苏大哥的查经，我不知道哪一个主仆忘记了，就是我们一周，虽然我们很多很多很多都停止了，都停止那个学习了，但是呢，我们很有福气，我们没有停止聚会和学习，反而更加的密集，一周有一次查经，一次祈祷，一次特别的聚会，还有什么了？哎呀，还有天国福音，反正很丰盛，很密集。那这样子的三年下来，里面真的是那个偶像，我说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也不知道了。我知道那里面的偶像已经被拆毁了，完全的释放自由了。我真的是很感恩哦。天主有时候加给我们试炼，真的是在建造我们。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点苦啊，就好像那个罗马人说，就是在受惩戒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个苦难的事情，一下子找不到了啊，就是苦难的事情。但是呢，过了以后，对他的生命是造就，却能结出义德的果实来，有这么一句啊。所以呢，就是其实在真的是在造就生命。所以我也鼓励，如果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现在还在磨难中，那是足给我你的一份祝福。我们一定要坚忍啊，坚忍，坚忍到底，忍耐到底，那必定得胜啊。所以呢，我就体会到，后来我就读到了约伯传里的一句圣言啊，我在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约伯传的第五章的17-20节。戴眼镜。的确，天主所惩戒的人是有福的，全能者的惩戒你不可疏忽，因为他打伤了而又包扎伤口，他击碎了又亲手治疗，你六次遭难，他次次拯救，到第七次灾难不会临于你，饥馑中他必救你不死，战争中他必使你得免刀剑。所以很感谢主，他这六次遭难，次次拯救，我们的主是信实的。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巴谷先知书第三章的17-19节，17节-19节。纵然无花果树不发芽，葡萄树不坚实，橄榄树亦无所采，麦田不出产食粮，羊在那没有羊，牛栏中没有牛，我仍然喜乐于上主，欢欣于我的救主天主。我主上主是我的力量，他必使我的脚有如鹿角，引我在高处步行。所以你看，先知在困难的时刻他仍然喜乐于上主，所以当我们在磨难中，我们仍然喜乐于上主，那上主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最后我再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哦，就是在前不久，就是20多天前， 在不小心中呢，我在教化呢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以后呢，这个左手啦就不小心就，当时我盼我不要骨折，但是他骨真的是骨折了。当时我在想，哎呀，我20多天以后就要出去侍奉了。我说主啊，千万不能骨折，但是就骨折了。那我就下注求，我就下注就，因为经上有说过，因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我说主啊，我这一次绝不埋怨啊，我甚至不指责自己这么不小心啊，我就不埋怨。我说主啊，我赞美你，我感谢你啊。然后呢，主真的是非常奇妙。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时我有一只手开车，一只手上吃东西，一只手洗脸。那天主真的是给我力量，就是因为我喜乐，喜乐一上主就是我的力量。那当时呢，我喜乐选择喜乐的时候，不埋怨的时候，力量就源源不断的来。所以呢，一周以后很奇妙，一周以后我的医生说动筋动骨要100天，那么我的小骨头骨折呢30天啊，他说你必须要。这个东西保证要30天，那一周以后呢，我就可以，那个时候是近五，我们五期啊就可以动了。但是有一点，还有一点点，我觉得我有拍照嘛，去弄的时候啊，还是有一点要痛的样子。那半个月以后呢，就没关系了。现在还不到一个月，还是到20多天啊。所以呢，天主非常奇妙，当我们这样喜乐于他的时候呢，他力量给我们，而且呢，很快的得医治、得释放了啊，都得完全的康复了。所以。昨天那个海教在分享这个看见，逐渐的这个事情呢，也让我看见什么呢？我看到我们身体上每一个肢体都是那么的有用，一点点的骨头啦，骨折了啦，一点点小骨折都是这样子的麻烦。那说明任何一个小关节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缺一不可的，天主造的。那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说教会，教会，我们的基督耶稣是头，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我们缺你不可，缺他不可，我们都需要被什么呀？建立起来，在爱德中被建立起来，这才是丰盛的、满意的，阿爸天父才是会满意的。如果你啊，我反正我，你们好，我不好，哦，你们重要，我不重要，不，都很重要，都非常重要。主让我这个骨折里面，然后让我看到了这一点。然后我也看到，如果我两只手这样子的不和谐，那个肢体怎么样？不融媒，需要健康。不单单你重要，我重要，而且我们都要很健康的动起来，活起来，那才是一个非常非常丰满的、非常有活力的教会。这才是能满足阿爸天父的心。好，所以呢，我们就不再分他的教会、你的教会，我们都是他的肢体，所有在基督。奉耶稣基督名受洗的，或者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受洗的，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刚才孙大哥在说的教会，我非常非常认同。我们没有你的教会他的教会的区别，我们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个信，真的只有一个救恩，只有一个阿爸天父。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不久前，我们一直在他为他祈祷，为他祈祷。然后他不久前他要受洗了，那我们家里一直在为他祈祷。然后呢，他去了基督教会里面去受洗，啊、哦，那你们说怎么样？赞美主啊，感谢主，赞美主，真的是。然后呢，我婆婆呢，因为她是老教有天主教出来的一个背景嘛，她就觉得很难过。我们为他这么祈祷，然后呢？他怎么到基督教里面去受洗了啊？跟我就跟他妈，我就跟我妈说，妈，没关系，他得救了就好，得救了就好。他喜欢在那个教会里面成长，我们就祝福他在那个教会里面成长。他喜欢到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来成长，来受洗，我们也很欢迎。只要他活得好啊，那就好，就在阿爸天父的就在主耶稣的肢体上就好。那我们就真的是没有。区别。那天去他去受洗的时候，我也去参加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受洗，把他浸下去，他们是浸水里就浸下去啊，所以我很开心。我也劝我婆婆啊，我说妈妈，在天堂里面没有两个天堂的，这个是基督教的，这个是天主教的，没有的，只有一个天堂，对不对？只有一个天堂，只有一个天国啊，主耶稣是天国的元首，是万王之王，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是不是？我们是小王啊，每一个人都是。看到感谢主，赞美主。那我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看。看 看一下医生杨先生，这是我今天的主题。但是感谢主，感谢主，天主怎么带领就都好。那他给我穿上了救恩的衣服，给我披上了义德的外衣，使我犹如头戴花冠的新郎，犹如佩戴珍珠的新娘。当我读到这里，我为什么要用这一句圣言呢？当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看到了最后一个字，犹如佩戴珍珠的新娘。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教会，我们刚才苏大哥那一节里面，我们都是他的新娘。教会是主耶稣的新娘，那个新娘她怎么样，佩戴着珍珠，对不对？然后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一直求问主，我说主，这个珍珠怎么来的？我以前好像听到苏大哥有讲过珍珠的来历，我说我想再次清晰一点。很奇妙，苏大哥在这最近的查经和天国福音里面，他讲了两次的关于珍珠的来历。然后他是怎么做，又是伊丽莎利和外来的那个东西到河蚌里面去了以后呢，那个河蚌呢，因为不是他的自己东西，他就要把它推出去，然后呢推不出去，他就怎么样，分泌到这个分泌的时候呢会很痛，很痛呢就是但是长时间的这样分泌，然后就是吧，把这个异物就包在里面了，那后来就慢慢的就不痛了。但是要把它取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又要把这个蚌壳敲开，然后把里面的这珍珠就撕裂出来，然后这是珍珠的形成。然后呢他讲到了我们耶稣基督洞开的肋旁，就好像珍珠把它拆开取出来一样，他打开的肋旁里面流出的血和水就成为我们的救恩。那我们蒙主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主的义人，主的仆人们，他们有时候也是打开自己的生命，就好像裂开自己的生命，跟这个珍珠一样，就把它里面的宝贝释放出来。在牧师录里面21章21节，天上的耶路撒冷有12个门，这12个门呢是用不同的珍珠做成的。那每一个门就是一种珍珠，那这个珍珠就是门，就是天国的门，就是肋旁，就是门，就是我们从那里进去，我们都是从他那里进去。所以呢，我就在想，我们都要成为佩戴珍珠的新娘，不单单是主的新娘，要是要佩戴珍珠的新娘，就是要付代价的新娘。最后，我有一句那个。雅歌里面的一句圣言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在第四章的第9节，他说，我的妹妹，我的新娘，你夺去了我的心，你回目一顾，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了我的心。当我们的生命付代价，如同那个佩戴珍珠的那个新娘，有珍珠可以佩戴的，那是会夺去主的心。但愿我们都能成为那个夺主心的新娘。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主啊！那我们站起来一起做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如此的爱我们，你竟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你不但把主耶稣赐给我们，还把你儿子的神，天主圣神赐给我们，使我们生命在他内得重生，得更新，得建立。亲爱的主，谢谢你，若不是你，我们正不知道在现在还在哪里。主啊，我们愿意以爱还爱，我们愿意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来光荣你。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你在天上看着我们，你多么想所有的人都回心转意归向你，你多么想我们的教会都能被建立起来，成为你儿子的，我们的主的新娘心腹，那佩戴珍珠的心腹。亲爱的主圣神，你来建立我们，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你愿意，我们愿意被你圣神的活来炼净，我们愿意被你十字架的活来历练，我们愿意都成为那佩戴珍珠的新娘，成为你所爱的，与你共同的亲密的结合在一起，那合而为一。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在这里摆设盛宴，我们要继续领受，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的祈祷，我们这样子的盼望，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